人人人人人力人工人事人才人口人情人文人手人口是需要人妖人事人和人力人物人鬼人理人海人人人情人间人杰人烟人道人瑞人种人产人缘人环人类人证人权人神人体人来来我是林丽柔，每个星期一到五晚上七点到十点，人来疯三小时，七点零四分，哇，又到了星期四，而今天晚上当然就是英伦电子天团宠物店男孩在南港展览馆五光十色，七点半由 DMDM 李宇环率领的 DMDM 为他们开场，所以你现在还来得及赶快去抢票，你还看得到宠物店男孩，因为他们大概要等到 DMDM 开场完才会出现，对不对？也要九点了吧，他们当然就是哇哦最爱的宠物店男孩 Pet Shop Boys Pandemonium 加上 Can You Forgive Her Why else we hold and have to talk this way I love you really the one I don't want to believe me Just pay a separate time we Well, it's like you're smashing China Spitting on an icy road You made your trouble since you are almost a minor I thought nothing will both explode
失败的牧师如何在艺术上受苦和被救赎，他是梵谷，在星空画布下燎原，给世人永恒的温暖和希望。
一个人在极度的孤独跟寂寞里，他在跟宇宙对话，所以 等于淬炼出他精神上的一种高浓度的美感出来。星夜这样的一张画，记得那个画面是深蓝紫的一个天空上一颗一颗的星，可是我们最惊讶是他可以把星星画得非常大，而且有一种涡旋的光在里面流转，星空是可以这样子打开，好像让人去拥抱的感觉。
燃烧的灵魂，蒋勋谈梵谷双 CD 有声书，中网听友独享价350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2518-0855。
人来疯，人来疯。
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
，Hello， 大家好。
所以呢，今天要来告诉我们，这个明天可以看出什么新片。不过呢，先要告诉我们一下，上个礼拜周末票房到底如何？
嗯，上个礼拜啊，就全面启动跟在美国跟台湾这边都一样，都还是一样是双冠军哦。然后台湾这边已经破1.5亿了。而且是
而且口碑在燃烧，我看到每一个人都跟我讲说，每个人都在跟我讲说，哎、欸，好像我要去看全面启动，每个人都说很好看这样。
而且是很多人都是看两三次，
因为看不懂，
对，
因为看不懂。
也不单是这样，就是说他们很对导演的那个逻辑啊很有兴趣，他们不单是讨论剧情，而且连那个所谓的逻辑啊，他们也觉得就非常有趣这样子，然后会很想去给他就是很想去给他就是了解清楚这样子，不单。但是因为那些特效的关系这样子。
嗯 ,OK, 所以全面启动。
然后第二名的话是等于是新片啊，特务间谍，我们的
安吉丽娜裘丽。不过这个当然也正好配合上现在美国最热门的话题，就是这个苏俄间谍，而且是女间谍，对不对？前一阵子出现的那个安娜辣妹女间谍，所以刚刚好就。就是这部电影推出的时间就莫名其妙，美国也发生了这一群这个，哎，好像业余苏联间谍事件。
而且安吉丽娜裘丽她很厉害，她证明了她自己就是能打能演这样子，而且是真正可以扛起那个票房的这个女演员，非常厉害。
对，她已经取代汤姆克鲁斯了，
就把男的干掉就对了。
对啊，把自己老公都干掉了。
没有，她在忙啊，布莱德彼特在拍别。一部片快要上映。
OK， 第三名的。
第三名是《神偷奶爸》，也是新片哈。第四名是《玩具总动员》第三集。第五名《3D 武力对决》还在上面哦，很厉害。然后第六名是《暮光之城10》，然后第七名是《名侦探柯南：天空的劫难船》，第八名是《降世神通：最后的气中》，第九名是《骑士出任务》，第十名是《喜羊羊与灰太狼之虎虎生威》。
居然还第十名，可见很多小朋友。就是都是看了那个
电视的，
对不对？啊，就说我要看喜羊羊这样子。
而且他们有好像有配合这个，这个要怎么讲？摸摸台就是有办活动，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达到一些效果这样子。
OK，那么所以。这个礼拜有八部新片，
这个礼拜八部新片，
有八部新片。
那我想先介绍这个武志雄的。
五只熊吗？哇，本周居然一来就出现五只熊。
因为这部片呢、啊，我觉得看了以后蛮惊讶的啊、叫《人间失格》啊、这部片子呢是这个
也是小说改编嘛、
对对对，
对不对？
因为、那个、
这个小说现在因为电影上映，所以最近也在热烈的 promote 当中。
其实台湾这边出版太宰治这个先生啊，他这位日本的日本文学家哈、啊嗯，他的作品相当多，而且单单《人间失格》这个版本就出了3次的版本
哦，
不同的翻译翻过，所以。如果像柔姐讲的，就是今年会再出一版的话，那可能就是出现第四版这样。
OK， 这是他的经典原作。
对对，他很有趣，因为这个片子啊，其实有点半自传的意味。
嗯，
而且他很好笑，他21岁的时候就闹自杀，从头到尾一直到他39岁终于死的时候，就是其实他总共自杀了4次。
嗯，
然后。而且因为他本身的这个长得非常的俊俏，所以一辈子一直受到女人的照顾，那就跟《人间失格》里面的这个男主角一模一样，所以就是有点半自传的这个意味在里面。
Okay, 所以《人间失格》里面的男主角也是一个作家吗？
对对对，就是一个不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就是从小。 生长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里面，嗯，然后很有趣的是他的爸爸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
嗯，
然后他的哥哥有出现一下下这样子，
嗯，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他好像这个身上背负了什么什么，就是一些光环这样。可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好像不是很在乎这些东西，我们后来看他的一辈子的这个经历，其实他有点随波逐流。譬如说他交了坏朋友，然后教会他这个嫖女人啊，然后抽烟啊、喝酒啊之类的。可是其实对他来讲啊，他只是一个不晓得为什么而活的一个人，所以所谓的人间失格，那个失格的意思是说失去当人的意义这样子。所以这部片子，这个作家才会被人家称为说是什么颓废派的
堕落美学。
对对，就是所谓的颓废派。那他上次有一部片子我也看过，我也非常喜欢。我那时候也给伍之雄，就是《围龙之妻》。
你说也是他的小说改编？
对对对对，一样是他。然后里面的这个里面的那个男主角就真的是作家，
嗯，
然后其实也是故事很类似。就是故事很类似，都是男主角都可能享有盛名，可是一辈子都是为情所困，然后他又自杀很多次，围龙之妻也是，然后这部片也是。
OK， 所以真实人生当中的这个太宰治，他就是算是英年早逝。
而且这个片子很好玩的，对，他39岁就去世了，终于
是自杀，
终于自杀成功，但是他自杀的时候，他跟那个一个情妇啊就绑在一起。
嗯。
就是那个绳子绑在一起，可是被发现的时候，发现啊就是太宰治有挣扎。有剧烈的挣扎的痕迹，就是手背啊、脚啊什么都有那个挫伤这样子，所以他可能到一半的时候反悔这样子，就是不是真的很想死这样。然后这个中间就变成一个悬案。
Okay.
然后他的作品其实不管是舞台剧啊，或者是电影，或者是电视，其实翻拍非常非常多次，而且这部《人间失格》可以说是他的杰作。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得过这个芥川奖第一届的，所以他的著作
日本的文学奖芥川奖，
对对对，最大的奖。然后等于是他虽然说这辈子著作不多，可是一直被当成一个算是一个代表人物这样子。
嗯，
那这部片子我觉得让我很惊讶的是说日本的他们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片的模式啊，等于在这部片子里面看到的发光发热，而且你可以从里面的演员一直到这个整个打光啊、摄影啊、配乐什么的，都让你非常惊讶，就是这个作品简直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一个，好像一颗珠宝一样，嗯，就是你看完会有那种很 shock 的感觉在里面。
对，尤其当我们看过很多部打光打不好的电影之后，
譬如说，
没有，就是太多电影。
然后这个里面很特别，是说这个男主角，
嗯，
他叫做深田斗真，
嗯，
这个男主角其实他是第一次演电影的，
嗯，
他之前只有演过这个 TV 版的这个花样少年少女，
嗯哼，
那。他在里面啊必须要跟八个女人发生关系，而且是各种年纪都有，
oh.
而且不单单是亲嘴，还有这个身体肌肤的接触，然后你会发现他越来越夸张，越来越离谱，因为他甚至于为了这个一点点的钱，他可以跟这个酒店的非常老的这个老板娘发生关系，然后蹲在地上，比如像乞丐一样这样子，就是从一个少爷一直到变成沦落到一个，嗯，沦落到变成说只是为了一个酒钱或者是饭钱，然后可以去帮人家买烟，然后他去买烟，又跟另外一个女人又挂上了，
人生的堕落机制。
就是这个人真的很夸张，嗯，就是他一辈子一直有女人在照顾他，你会觉得奈安内就是这么奇怪这样子。然后他最后其实会有一些蛮特别的场景，我觉得如果觉得前面片子很长的朋友一定要忍耐住，因为后面半个小时啊是精华，就是他真正的
是片长多久？
片长将近两个小时。
OK，
对，他后面半个小时等于是真正把这个影片里面所暗喻的东西一直表现出来。
嗯，
因为他本身其实生活在的时间是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左右，
嗯哼，
然后他写这个作品也是，
嗯，
所以里面也会出现有那样子的想法在里面，他有点反战。
嗯，
可是你会觉得，哎，好特别，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一个地方这样子？
嗯，
那这个我们就不要讲太多。可是我个人真的看完以后非常非常的震撼，我觉得这个影片啊，就是让我看到日本他们传统这种电影工业的这个伟大的地方这样子，嗯，真的很精致，而且很棒。
OK，
然后尤其这个男主角。然后里面的这个演员都是我们非常熟悉，那可能名字叫不大出来，对对对，尤其那些女演员演得非常非常的好。
OK，
嗯，
啊，被你讲的好像要去看那样的《伍之雄人间失格》，
相当推荐大家看。
哦 ，OK， 好，
那再来我们介绍也是日本片啊，就顺便一起介绍《神奇宝贝》电影版第13部《幻影之霸者》，
这个落差太大了。
这部没关系，因为这个我还没办法给熊，因为这部片。 片我还没看，因为、这个片子很特别，就几乎跟日本是同步上映的。
哦 ，OK。
往年的话，我们的日本片几乎都是可能要等了一两年啊、才会上映。可是这部片子很特别，就是说日本其实上个月才刚上映，然后我们这边就紧接着推出，因为、好像可能是我们这边的片商发现说，台湾如果不快点推出的话，可能观众都没兴趣了这样子。
哦 ，OK。所以像完全与日本
对柯南其实也演了差不多四五个月左右，所以为什么在台湾会那么受欢迎，就是这样子。
嗯，
那这个片子呢，就是当然就神奇宝贝那一堆那一堆小就是小朋友都很爱的那些那些神奇宝贝，他们就是又另外一次的历险，然后他们就是去参观这个王冠室里面的一个比赛哦，也是足球比赛哦，可能刚好搭上这个足球热哈、哦，然后里面的那个主人呢，就小智带着皮卡丘，然后可是他们来到这个王冠室的时候，就发现说里面的本来是守护者的那些譬如说雷公啊、炎帝、水君啊，却变成是坏人，然后再大肆破坏。可是他们发现说，其实这个后面好像有个秘密，然后有一个阴谋在里面。所以到底这个状况怎么样？大家去戏院去看就知道了。
哦 ，OK， 好，所以但还没办法给熊。
对，
本周就这两部日本电影。
对，日本电影。
嗯。
然后再来第三部呢，我们可以介绍这个人工进化啊。这部片子是杨澜的迷宫的那个导演吉摩勒戴托罗他所制片的、
嗯、
然后是由异次元杀阵的这个导演文森佐纳塔利他所拍摄的。那里面的卡斯非常的强哦，这个安卓雅布洛迪这个影帝又来演，然后这个演女主角，这
是西班牙电影
其实应该算是好莱坞投资的吧、对对对对、
okay.
虽然是请这个西班牙
那个导演是墨
西
哥人，
墨西哥
对，但是他杨澜迷宫是在西班牙拍的嘛？
对，
对对，
就是说他的东西其实都一直有一种血腥恐怖的在元素在里面，
奇幻。
对对对、然后这部片子也是，他就是说现在我们不是这种人工生殖非常的流行嘛？然后他里面的这个男女主角他们两个人是一对这个夫妻，然后他们就是把人类的这个 DNA 跟动物的 DNA 做结合，结果没想到就真的就养出了一个怪物出来这样子，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因为本来是想把它毁掉，可是因为两个夫妇都没有小孩，所以就错把这个怪物啊当成是小孩子来培养这样子，就来养这样子，然后那个怪物越来越像人，越来越像人，到后来甚至有跟男女主角都发生这个关系这样子，所以
那不
整个就变成就是还加上
乱伦，
对对对，因为
他们算是创造他的人，
没有没有没有，而且不是这样而已，是那个这个怪物他的部分的这个卵子啊、是女方提供的，他没有跟他先生讲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在做、
不是，但是这个怪物他是跟哪什么动物，所以
他很复杂，他又像蝎子又像鸡、而且到后来他还会跑出翅膀出来，然后他还有尾巴，然后有那个勾勾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他这些东西是
什么都有，
是可能是隐藏，就是不一定是，
对对，他每个阶段会锐变，而且里面他死了好几次，然后可是后来他又活了，所以他可能会，
那我们看到他是像人吗？还是像动物？
一开始不是，后来越像人，而且很漂亮，是光头的，就是我们海报上面看到那个女孩子的模样这样子，
所以他又跟男的也发生关系，
所以他里面
男的科学家也发生关系。
他其实之前他里面有讲到，就是说
他是 bi 就对了。
他们在不是，他会因为就是无性生殖，就是这个东西，他后来他会有一种无性生殖的功能在里面，就是当他需要变成男的，他就变成男；变成女，他就变成女的。所以这个里面他讨论还蛮多一些蛮恐怖的东西在里面，而且里面很有蛮血腥的画面，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只是科幻片，因为你要记得这个导演是专门拍这个血腥恐怖电影起家的，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我给 3.5 只熊。
这个片名叫什么？
人工进化。
人工进化，
对对对对，还蛮恐怖的哦，
好复杂哦。
对对对，因为这个导演他其实都蛮爱放一些禁忌的东西在里面，像杨澜迷宫也是啊，都有一些就是要挑战你的地方。那这个片子也是，看到后面可能你会很害怕，因为没想到这个出现那个超级血腥的画面在里面这样子。
但是对，这杨澜迷宫的导演他只是监制嘛？
对，但是大部分的 idea 还是他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他在主导啦，可以这么说，也是要打着他的名号才会，就是好莱坞觉得打他的名号比较有用的。
OK， 好，那么这 3.5 只熊
我给 3.5 只熊，
人工进化，
嗯，
好，人工进化，
那再来呢，我们来推荐这个一部法国片啊，《终极快递》。这个片子很有意思啊，因为就是说一个没有什么成就的这个快递员啊，然后他遇到一个国际的这个犯罪集团，他们运了一大批的这个钻石。然后你以为说他这个钻石啊就是他们的目标，结果原来不是，他背后啊还有一个就是有关一个非常非常有名林布兰特的一个自画像，就大概十公分见方的一张画，可是那张画的价值就6000万美金了这样。所以它里面会牵扯到很多不同这个路线的人，然后也有这个警察，然后也有这个莫名其妙被卷入这个整个事件的这个快递，然后里面还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美艳的这个杀手这样子。然后他还救了这个男主角的这个爱情，因为男主角一直觉得自己的条件不好，然后没有办法赚钱，也没办法给这个女朋友幸福，所以他女朋友在里面呢、啊、他就是因为他妹妹要结婚，所以更引发他那种意识啊，就是他就一直自怨自艾，就说我还没有结婚，就我还要帮我妹妹准备什么什么，然后就闹，
整个快递的女朋友，
整个那个过程都融入到那个剧情当中。然后后来居然是因为这个女杀手的关系，让这个男主角重拾信心这样。所以其实很有意思，越看后面就越有意思。刚开始你觉得只是一些追逐啊什么的，然后里面会出现很多杀手，就一直在找这个快递麻烦这样子，
找这个小快递。但是听起来终极好像又跟卢贝松有关，对不对？
的确是他
兼职，就是
没有台湾
叫终极什么，
对，
就一定是卢贝松。
最近啊，以前不是，以前其实终极不是他专用的，
对，
以前最早是布鲁斯威利。
对，但你刚刚讲终极又讲法国片，我就说啊，是不是又跟卢贝松有关？
他就赚上瘾了吧？就是一系列片子其实还蛮受欢迎的，然后在法国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蛮好的票房这样子。
所以这算是一个爆笑动作喜剧，
很好笑。我给三只熊，
三只熊，爆笑动作喜剧《终极快递》，而且呢，他要告诉大家要那个。使命必达，
里面这句话呢就会变成一个关键，这样就是在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笑点在里面，就是他所谓的使命必达是什么这样。
对，但他这个好像在我想那个台湾的那个广告公司应该会很开心。
没有，我有跟片商
变成一个 slogan，
我有跟片商讲说，哎，你们怎么不找这个快递公司，就说合作这样？
对啊，
哎，我看了，然后票根啊，我就可以送一次免费快递之类的。这一定很有卖点
的。对啊，结果呢？
不知道哎、欸，他们会不会觉得成本太高的？
对啊，而且他们用了
折价券，
他都用了使命必达，不是吗？
这个另外那家公司应该也告他的。
OK， 所以这个爆笑动作喜剧《终极快递》卢贝松，
我觉得他有这个法国独特有的那种幽默在里面，有别于好莱坞啦，的确是，对对对，
就是法式幽默，
对对对，还是比较浪漫一点的。
啊，就是爆笑动作喜剧还浪漫吗？
对，还加上浪漫这样。
OK， 因为有那个小快递员的爱情在里面，对不对 ？OK， 所以三只熊。那么刚刚呢，这个今天这个已经出现了五只熊的电影，
对，人间失格。
人间失格，但是等一下我们还会有五只熊吗？
没有了。
我们今天。好、哦，所以今天我们
一开始
就已经五只熊电影已经出现了，那就是日本电影，日本经典名作家太宰治也算是他的经典名作，
对对对，
人间失格、
非常的棒。
对，你今天一讲我才了解到底是，因为前阵子一直看到好像很多出版社
常常听到这个名字，
对，出版社一直在 promote 人间失格、人间失格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
我想说
这个故事到底是讲什么、
其实跟他自己蛮像的。
对，因为我也不是很了解日本文学，尤其太就是我们只知道一些比较真的好像很
比较大一点的作家。
对，那像太宰治，我就完全不认识这位这个作者。那所以《人间失格》，我那时候我在看那个书名的时候，想说这是一本奇幻小说，其实不是啦，其实它就是。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甚至可以讲说是日本失格。他有很深的批判在里面，我看到后面会很喜欢，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日本的电影一直不大敢对那个天皇啊，或者是二战啊那种这种责任啊的地方、去做一些撰述这样，所以这个我觉得那个作家他本身自己应该有很深的反省，虽然表面上在写他，可是其实不只是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五只熊，人间失格，我们的弥勒熊，强力，
推荐，
强力推荐。
对对对，
这个五只熊今年已经几个五只熊了，等一下想一想。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喜欢黎明，但我不是乐基儿，我是黎明柔。我在 I Like Radio，
我是美丽达人林叶婷。有了三洋雾一百美丽奇迹，骑车也可以很美丽。雾一百够轻巧，够省油，够美型。即日起到八月底，买雾一百就送时尚安全帽和可爱雨衣哦。Go woman， 三洋雾一百。
听说你最近赚很大。
是啊，桂冠轻松生活有意大利面、炒饭等24种产品，不但帮我煮三餐，好处更是多多多呢。轻松料理赚时间，好吃多样赚美味，美发辅剂赚健康，现在买还抽钻戒哦。
哇，真的赚很大哎！桃子，那我要跟你一起
三餐看我轻松赚。详情请上桂冠官网或包装说明哦。
山人铝门窗陪您走过40年的岁月，如今山人气密隔音铝门窗再次获颁经济部商检局的品质认证。虽然我们没有日本厂牌的加持，但是我们的认真，我们的品质是值得国人信赖的。期盼未来山人气密隔音铝门窗将再次陪您走入另一个崭新的40年。山人铝门窗。
大家好，我是长荣大学教务长李永龙。长荣大学设有学习中心，建置网络播客系统，只要能上网，手机也能随时收看课程，让学习跟着走。欢迎各位同学加入长荣大学行动学习的行列。
我们今天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对啊，弥勒熊一年到底看多少部电影？
去年677部、
oh, okay.
然后今年到目前为止305部。
你都有在算吗？
有，而且我有放上去哦。然后有人就说你在干嘛？你在这个在屌什么？就意思你看很多电影就是你了不起的。
对，你每天都会更新你的部落格嘛，对不对？就是你那个 number， 你今天看了两部，
没有
或今天看了一部，
大概半年一次这样。
那你怎么记呢？你在家里有一张纸吗？
没有，我的小册子会写我今天看了哪一部这样，因为我会忘记啊。
对，但是我就说，那你每天要有一个，比如说300啊，300。
哦，没有，那个就是一段时间我会整理一下这样。
哦，
对。其实我会做这个事情，就是我发现说，我都以为说自己看的很少，
嗯，
就没想到一整理下去啊，我就自己也吓一跳，就哦，原来看很多，
嗯，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的记忆只会记几部可能自己喜欢的，
对。
可是其实你看过电影真的蛮多的，不信柔姐可以试试看，只怕你没那个时间呢，所以你马上统计一下，也许你一年看200部都不一定哦，会超过你的预期就对了，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有的那个 list 啊，就是你将来自己也可以查，嗯，我觉得这个电影我看过这样。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蛮鼓励大家这样做。
不行，我的人生已经太多 list 了，我不能再多一个 list 这样。
是，
现在要严重的去杂乱，
嗯，
要 declutter。OK， 那么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好莱坞 zone。
这部片子呢叫做《猎杀幽灵写手》
哈。哇，这个是大导演。
对，罗曼·波兰斯基。
Roman Polanski。
其实
被美国通缉的 Roman Polanski，
他现在可以回去了。他现在可以回去？
不行、
哦，不行吗？
他不能去，他不能。他现在可以离开瑞士了。
哦，
他可以到欧洲。
还没解决啊，这么久。
他不能到美国。他到美国，他就被抓起来了。
这个电影呢？
没有，那谁叫他要跟未成年发生关系这样子？
没有，你知道他的太太被杀的事情吗？
对，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造成阴影啊。听说是这样子。
哦，那你不能因为这样子而原谅他呀？
我没有原谅
他。 好，这但是
我是说他可能就是人格这个人间失格的，
他也人间失格。OK， 好了 ，Roman Polanski 本来就很多很多经典电影，从
很多很多，
从这个 Rosemary's Baby 到《战地情人》
的，对，像刚才安卓亚布洛迪演的，就是他拍的，嗯、然后《诗音记》《唐人街》嗯，然后刚刚好这个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台湾有办过一次金马奖的啊，金马影展的这个奇幻影展，
嗯，
然后就刚好做了他的主题。
啊，对，就有
对对对，有，
因为我刚刚讲 Rosemary's Baby 就是诗音记，
对，然后我其实我以前看过，但是我再看一次我吓到了，
对，他 Chinatown 很棒，
啊，对对对对
，Chinatown 我看过很多遍，因为我那时候
在研究吗？
对，有、哦、有一堂课我就写了一遍。就是关于 Chinatown 的那个，
可是我觉得他的电影就是很冲突性、
嗯，
然后里面会有一些很怪的东西会在里面，
嗯，
那这个片子呢其实是比较有点主流的，因为
猎杀幽灵写手，
对对，而且他的脚本其实一项的作品都是他自己写的嘛，
嗯，
那这个因为他是从小说改编的，
嗯，
而且有一点点这个就是说，牵涉到其实跟安吉丽娜裘丽的电影，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呼应哦，因为他的电影是杀这个总统嘛，然后这部片子。其实跟总统有关系。
你说哪？你说安吉丽娜那一部是要杀美国总统，对对对，
杀美国跟那个俄国的总统。
OK， 所以安吉丽娜那部叫做
Salt。
好嘞，中文片名取得太烂了。好 ，OK， 那么
特务间谍了，
特务间谍，对，还是这个太普通了，很难记。
这部片子它还有得到2010年的柏林影展最佳导演的英雄奖，这样，所以
OK，
那时候
The Ghost Writer，
那时候就是说好像他不能去领奖，所以就故意颁给他一个奖，
故意颁，
就是因为柏林本身他的东西都比较政治嘛，他们一向就比较喜欢这样子的题材，所以颁给他有点宣示，就是说有点在跟那个刚才讲说瑞士在瑞典，就是跟他们就是跟他们抗议啊，就说你不让他来颁啊，不让他来领，不让他出国，就故意颁给他这样子。然后这个片子他卡斯也蛮大的，像伊万麦奎格，然后皮尔斯布洛斯南，然后金凯特罗就是演欲望城市里面的这个沙曼莎，
嗯，
然后汤姆威金森，然后还有奥利维亚威廉斯，他里面主要的主角就是说这个英国首相啊，就皮尔斯布洛斯南，他准备要怎样，
这么帅的英国首相了。OK，
对，然后他就是他已经退休了，
嗯，
可是他
退休的英国首相，
对，然后他准备要就是他，而且他很奇怪，他到美国去写他的自传，
嗯，已经退下来了吗？还是即将要
退下来？
已经退下来了，
可是有点不名誉的退下来。
OK，
就是被他的对手就是用了一些手段。
嗯，
然后你可以在里面看到一些政客的嘴脸。
嗯，
就是表面上比如说哀悼说啊，这个皮尔斯布洛斯南啊，也这个首相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嗯，然后我非常的尊敬他，可是私底下就专门在找他的这个缺点，然后来攻击他。
嗯，
然后这个伊万麦奎格他演的是一个他叫 Ghost， 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幽灵写手，就是说等于是在帮人家代笔
Ghost Writer 了，他不是叫 Ghost 了，他叫 Ghost Writer，
没有，他在里面就叫 Ghost。
哦，是吗？
对对对，他的名字，所以他第一次碰到，
不是 Ghost Writer 就是所谓的代写的人。
对，可是他里面他的外号不是外号，就是他，
比如说像最近常常那个政治人物要竞选就会出书，他们通常都有位幽灵写手，都有一个 Ghost Writer。
对对对对对对，文笔都非常好。
没有啦，但是大家其实你看书也会看到，就是说某某人口述。然后可能是弥勒熊写的这样子，
嗯，
对，所以那个写的人就是 Ghost Writer。
然后里面的这个金凯特罗，他就是演这个英国首相的助理，
嗯，
然后你就看到他老婆，就是这个首相夫人就很吃味这样，然后还会故意在大家面前就是酸他们两个，就是说你干脆去让他帮你换衣服好了什么之类的。
但金凯特罗他是演个英国人吗？还是一个老美？他应该是演个英国人。
应该是照他这样子看的话，他不可能去来到美国特别去用那个美国的助理，而且他是跟着他很多年，就是后来他们感情啊，这个首相跟首相夫人感情这个有点失和啊，
嗯，
因为里面啊你会看到啊这个很劲爆的一幕，就是首相夫人，
你现在要讲吗？劲爆的一幕你要告诉我吗？
首相夫人呢就直接就勾引起这个伊万麦奎格。
我还以为首相夫人就直接勾引起金凯特罗。
没有啦，他恨他，他恨他都来不及了，他非常的讨厌他，而且就觉得说，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把我老公骗走。
OK， 就是说这个退下来的英国首相到美国，
其实他的目的啊，就是说帮他
到美国去写他，就是他的，
对对对，
他的传记就对了。
可是你可以看到，
因为麦奎格就是那个 ghost writer，
你可以看到就一群人啊，全部都在这个非常非常偏僻的乡下的地方，
嗯，就是在豪宅里面。
对对，可是那个豪宅到一个很恐怖。就是说他的放那个就是首相他自己已经写了一批的这个原稿，已经写好了，然后放在这个保险柜里面，不单单是这样，他把它拿出来的时候还会叫，就是旁边立刻那个门这样，好像那个什么，好像那个银行里面那个金柜一样，就是几道锁这样，就是立刻，因为他有一次想偷走，他想说，哎，现在那个 USB 的那个随身碟很方便啊，你拿那一大碟，我每次看很麻烦啊，做笔记什么的，我就用 USB 就偷偷 call 就好了、啊，就不行。他有一次就这样子动手，就没想到那个。
你说伊万麦奎格跟，
因为他后来就是要，他后来就是住到那边嘛，因为他还要这个对这个首相访谈，就才能够写出一些真正的东西。可是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东西，就是说他到底首相什么时候入党的？然后口述跟事实却不一样，然后这个幽默麦克格会被找到的原因，是因为他之前的另外一个这个幽灵写手呢，莫名其妙被发现在这个别墅的附近，沉尸在这个海边
哦，
然后整个事情就变得很悬疑这样子，
哦，是叫做猎杀幽灵犬，
然后他自己
写手，
他自己莫名其妙就开始越来越恐怖，就很多的事情啊。
那为什么幽灵写手要被猎杀呢？
对啊对啊，这个就是重点
了。OK， 你这样讲的话，我们必须要去看这部电影。
我觉得就是它的一些发展啊，其实就是还蛮有意思，而且我觉得很好笑，就是说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英国首相啊，那真的会天下大乱。
就是它
里面有很多跟美国有关系的东西，这样，所以蛮恐怖的。我觉得如果真的首相啊，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
但是好像他说这部电影也有一点影射性。
嗯，对啊，因为
最近前一阵子某一位卸任，不是前就是更早以前，
对对，
卸任的某一位英国首相啊。OK， 不过当然那个 Roman Polanski 是否认了，所以这部电影
可能他稍微有点改编吧，我在想啊，我给四只熊。
啊、哦，四只熊
还蛮好看的，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些演员真的超会演的，看他们飙戏非常过瘾这样子。
OK，Ewan McGregor， 还有 Pierce Brosnan、Kim Cattrall、那么另外一部好莱坞大片是尼可拉斯凯奇。
这部片子呢是魔法师的学徒哈，然后是由这个神鬼奇航的这个超级制片哈，杰瑞布海默，他跟国家宝藏啊，就是一系列都他做的这个导演啊，就是来一起合拍，还再加上人家人称铁三角，就是加上这个尼可拉斯凯奇，然后一起来拍这样。结果没想到就是在美国啊，就是刚好遇到这个全面启动，然后很可惜，就是以这个亚军啊，屈居亚军这样。然后这个片子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还蛮有意思，就是
叫魔法师的学徒
、它里面其实完全是改编的，而且它的这个 idea 是从这个不晓得这个柔姐知不知道，就是说迪士尼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长片，就是演米老鼠，它
Fantasia
幻想曲，有没有？
对，
就是它不是拿那个对对对对对，然后它里面啊，其实是由这个东西去发想的，所以里面的主角呢，这个梅林。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片头十分钟在演梅林有三个徒弟，然后一个就是这个尼可拉斯凯奇，然后另外一个是莫妮卡贝鲁奇，
哦，莫妮卡贝鲁奇，意大利之光，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影帝哦，埃菲尔这个莫妮娜所演的，然后他们三个人就说都是这个师傅的爱徒嘛，可是师傅他有个敌对的对手啊，就是一个妖女这样子，然后他就是，
所以这个是中世纪的电影，
不是，他会到现代，他会到现代，对，他前面先交代一下为什么魔法师会。就是一直这个打仗打了1000多年，然后到现代这样子。
OK， 所以这是一个21世纪的那个 Highland。
其实有点就是像其实好莱坞很爱拍就是那种青少年冒险片，有没有？就是说他可能会身上有带某一种这个天赋这样子。然后就是被启发以后，然后就开始经历很多就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东西。那里面这个梅林呢，就是被他的敌手杀死。那为什么会被杀死？原来这个莫妮卡贝鲁奇呢，她就是非常的美丽，对不对？
她是卧底的，她是无间的，
不是，就是这个两个那个男徒弟啊，都爱上她了。 所以当某一个人他心有所属的时候，另外一方就很不爽这样，所以就跟那个师父的
敌人他就
背叛师门，
就通敌背叛师门，
就师父就被杀死了。然后师父死之前呢，就交代那个尼可拉斯凯奇说，一千年后你拿着这个戒指然后给我的徒弟，你会找到我的接班人这样子。所以就是男主角就是演这个宅男辣妹爱宅男的这个男主角，
嗯，
他这次也是这个片子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叫
杰
菲
鲁奇，他就是接班人，
对对对，
他接班人，
而且他这次演的其实也是像类似一个宅男这样子，哦，所以可能他们觉得他很适合这个风格吧，
嗯，
所以就找他来演这样。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小时候啊，然后的这个爱情故事啊，会一直延伸到他长大以后。然后里面的女主角就是也会跟他有一段就是跟这个故事整个结合在一起的地方这样子。
Okay.
然后当然里面的重点就是那些特效，还有就是这个所谓的学徒，就是尼可拉斯凯奇他怎么教这个新的这个接班人，然后来学习
教这个接男宅男。
它里面就是有把这个幻想曲的这个曲目这个整个故事的精神也放到里面去，
哦，
所以其实还蛮有意思。我看到那段我在笑，因为他还故意放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把那个音乐也放进去了，所以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娱乐性很高，然后很适合这个青少年朋友看，对对对，
哦，OK。
虽然有这个莫妮卡贝鲁奇，可是没有太激烈的场面这样，大家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可以带小孩子去看。我给三只熊，
魔法师的学徒尼可拉斯凯奇主演。
小姐，请问有会员卡吗？
哦，我找一下哦。我明明有带啊。
等你找到啊，人家都打烊了。喏，先用我的吧。
谢谢光临。哎，好险你有带卡，让我省了不少钱。哎，你皮夹里有一张小猪图案的，是信用卡吗？
哦，那是我的劳动保障卡。用这张卡可以在发卡银行的自动会员机查询到我最近六笔的退休金个人专户明细资料和累积金额。另外啊，还可以查询最近六笔的劳保投保资料及劳保的总年资哦。
这样你就可以检查老板有没有为你按薪资的6%提早退休金及参加劳保咯。
没错啊，所以啊，你要赶快到劳保局委托的银行办一张劳动保障卡，随时掌握你的退休金专户及劳保的正确资料。
劳保走过一甲子，贴心伴您一辈子。劳保局关心您。
I 卷药。
经济部中小企业处推动地方型企业 ICT 747飞鹰计划，让花莲变得更好玩了。大家快上爱在花莲网站参加幸福下一站周团游花莲推文，以及爱在花莲有完没完征文活动，就有机会跟人气玩家一起玩花莲，还有分享好礼送你哦。以上是今天的I 卷药。
原来风，原来风。
今天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那么有一部现在是少年鳄鱼帮 The Crocodile， 这好像是青少年电影吗？
对，而且是一部德国片哦，我觉得还蛮惊讶，因为德国片德国居然会拍这种比较轻松的东西。
哦，是轻松吗？
对，它有点像这个他们的宣传是讲说像这个德国版的囧男孩这样。
哦，德国版囧男孩，
男孩多了一点这样，男孩多了有8个，然后里面有个女生，对对对对，
8个男生加一个女生。
就是说你要加入这个帮派呢，你必须要去拿到一个牌子。就是一个像狗牌一样，是一个小小的牌子，然后上面有一个 Lacoste， 就是那个 Lacoste 那个鳄鱼的标志。
哦，是啊，
我就觉得
这个鳄鱼，
我在想说，哎，是不是那个有植入式营销？没有，来看一下，就是他们一个很小很小的这个小乡村里面，然后这群小孩子呢，他们就是在学校里面呢，就是自己自称说叫鳄鱼帮，
嗯，
然后你要加入这个帮派呢，一开始片头就是这个男主角呢，这个凯伊呢，不是这个汉纳斯呢，他在里面呢，他就必须要爬到一个废弃的工厂的上面，
嗯，
然后他们那些小孩子就先把那个 鳄鱼牌就挂在那边，
挂在那里，
然后必须
要入邦的话，
就是你要爬很高，譬如爬个20公尺左右，而且那个弯那个屋瓦都是那种破破烂烂的，所以你就看那个过程真的好惊险的，啪啪这样子，然后譬如说快跌下来，然后那个项链就往下滑什么的，
没有，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好像社会版有一些莫名其妙青少年坠楼的事，
说这个暑假期间
不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好，
就是、
好 ，OK，
反正就背着爸爸妈妈，反正爸爸妈妈都不在嘛，然后就自己在那边玩啊什么的，然后这个男主角就是汉纳斯呢，他终于好不容易，终于拿到了，然后前面那个过程其实还蛮长的，十几分钟，就是后来搞到什么消防队啊，什么都来救啊，然后哇，这个千钧一发，好不容易救到这个男主角，这样没有死掉这样、嗯，然后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会被救？是因为有一个刚搬来这个新家，刚搬来这个小城镇的一个。行动不便的一个小男生，他叫凯伊、在里面的名字、然后他就是一个就是坐着轮椅，家里很有钱、可是他没有朋友、所以爸爸妈妈就是也很担心说他都没有朋友啊，那只能去念那种就是当时啦80年代，就是说他可能只能念那种所谓
特殊教育学校，
对对对，可是他不喜欢，他不喜欢，他说好，那我跟你谈个条件，只要我有交到朋友的话、你就让我去念这个一般学校，因为他觉得这样子他自己也比较喜欢、那他因为有一个高倍数的望远镜，刚好
他看到，
不小心看到，因为他听到外面有声音，所以他就不小心就瞄到，然后瞄到这个男生就是发生危险，就立刻他打电话给消防队这样子，然后就救到他。那因为他有恩于他嘛，所以男主角就是这个汉纳斯就跑去跟他道谢。
但是汉纳斯怎么会知道呢？那个双倍数望远镜那么远？
因为有人打电话，然后就知道谁打的、那个小城镇很小、
okay、
所以警长马上就知道是谁打的，是那个新来的那个小男生打的、然后他当然就是登门拜谢、可是这个凯伊他的要求更多的、他是说那我要加入你们这个鳄鱼帮这样、就其他的这个小男生跟女生他们都不要、他就觉得说那多麻烦，我们去哪边还背着你，然后你那个轮椅那么麻烦，要去哪边我们不方便什么的。结果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汉纳斯的妈妈，妈妈的那个店啊，她是单亲妈妈，然后这个女主角就是演这个没有耳朵的兔子那个女主角。
哦 ，OK， 好，
她这是升格当妈妈了。然后她等于是单亲家庭，然后就是很辛苦啊，就爸爸很早就跑掉了，所以妈妈一方面在念大学的这个文凭之类的，然后一方面要照顾这个小男生。然后这个小男生反而是在反过来在照顾妈妈，比如说早上很早起床，然后煮早餐、然后会叫妈妈说你要上学了什么之类的、然后就看到这个小男生很独立。那这个凯伊呢跟汉纳斯两个人后来就变成就是有点好朋友，因为他们觉得说就是比如说他就跟凯伊道谢，就要人要走了，就凯伊就马上就想说那我们没有朋友怎么办，就赶快，因为他想到说妈妈要送他去特殊学校，他就赶快把那个望远镜我有个东西给你看、那小男生看到那个东西上就很开心啊，就他们在看的时候啊，居然让他发现了，就是有三个那个年轻人骑着这个摩托车，然后半夜的时候啊就是去偷东西这样，就是他妈妈被抢，就是他妈妈的那个店被抢的时候的那个赃物啊，就是这个三个人偷拿走的，就又被凯伊就行动不便那个男生又看到了。所以到后半段呢非常的紧张刺激，就是说这一群人怎么去抓贼这样，因为没有人相信他这样。没有人相信小孩子一句说怎么我看到什么这样。而且里面还有一个蛮复杂的状况，就是说其中的一个嫌疑犯当中的嫌疑犯居然是里面这个鳄鱼帮里面的其中一个小男生的哥哥，亲哥哥。所以就是有亲情友情的纠葛这样子，
哦，
很有意思。
所以最后 ending 是个喜剧吧？
这个要直接讲吗？没有啦，反正就是说，我觉得
不会是个悲剧吗？
你觉得应该要悲剧吗？那小朋友都哭得稀花了这样子。没有，我觉得德国能够拍出这样的就是说很有趣的电影，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Okay.
对，因为我们一般看德国片都太严肃了。
对，没有，因为这个 title 我就不知道，然后看这个海报我有点看不太出来，我很怕这部电影会是一个 boy A 这样子。
你可以讲十年的。没有，他的那个鳄鱼帮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讲的，就那个牌子上面有一只鳄鱼，
对，
就是Lacoste的标志哦，一模一样。
对，我的意思是就是青春可爱的小朋友，还是说这小朋友有黑暗面？
其实有黑暗面，而且还有一点暴力的场面出现。对，可是我觉得小朋友就是说， 你会看到那些影片的片段，你会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些死党啊，然后一起去做一些坏事啊。
小时候的时候、
啊。对对对对，会做一些坏事啊，或是做一些冒险，然后其实大人看起来根本没什么，
嗯、
可是对小朋友来讲，却是他们成长过程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东西，这样子。
嗯，
哎、欸，我觉得这个片子就是。大人看会有一些回忆，然后小朋友看，也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活得比较普通一点，他们的经历比较刺激一点，这样子。
所以这可以是亲子电影吗？
可以，而且里面的那个妈妈，还有后来凯伊啊，就说，他的爸爸妈妈
坐轮椅的凯伊，
对对的，他其实他的受伤跟他的父亲有很大的关系。
OK，
所以里面其实有一些地方，我觉得。就是看的话你可能会有点难过吧，就是说生命中过程当中总是会有一些很意外的事情、
嗯、
然后但是会有一些东西来填补这样子、
嗯、
然后他们之间的友谊我觉得还蛮可贵的这样子。
OK， 所以少年鳄鱼帮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家人乐熊给
3.5只熊，
3.5只熊、
嗯、
少年鳄鱼帮这部德国电影 The Crocodiles。
觉得左岸咖啡骄傲的放松香味，河的右岸罗浮宫抬起下巴迎接过客，走进法国的生活，感受平凡简单中的自信优雅。皇家国际运通旅行社，法国的人文与品味。2719-5111。
Honey， 快喝台盐海洋碱性离子水，可以由欧洲把 3D 蓝光搬回家。
是啊，喝好水还可抽大奖，只要上网登录购买台盐海洋碱性离子水的发票号码，就有机会中大奖。
还不快去买，欧洲我来了。
请上台盐看蓝光幸运欧洲游活动网站。
神秘的水晶球让王子公主踏上冒险的旅途，去寻找独角兽。
那可以怎么帮忙他们呢？
苹果剧团新水晶球与独角兽结合真人与 3D 动画演出，让小朋友现场学习团结合作。
购票请洽年代售票或拨02-2975-4400。
原来风，原来风。
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今天介绍的最后一部电影呢，叫做《兄弟情人》，这算是同志电影了。
同志还加乱伦电影，
哇哦！这是
会不会被罚、啊？
这是哪一？我们在描述这个电影。
这是巴西片
哦，巴西片。
对，这次的那个台北电影节
哦，巴西
影展。然后这部片子啊，就是也蛮受欢迎。然后导演本身有来
哦， okay,
然后我们台湾的这部观众实在非常可爱，就一直追逐他这样子。
Oh, no.
然后导演就好开心，他说：“哦，台湾观众最可爱了。”这样子。
对，这个是很妙的，因为这些导演从来没有感受到那个。被追着要签名的滋味，
偶像的味道。
对，只有在台湾的影展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对对对，那这个导演他的名字叫亚卢西欧阿布兰谢斯，好长哦。然后里面呢、啊、就说主要的故事呢，他是形容说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孩子呢，叫做汤马士、
嗯。
然后他一出生的时候，眼睛就是一直闭着。
嗯，
那他很紧张，爸爸妈妈很紧张，就说，怎么办？小孩子眼睛不打开。结果过了就是很久以后，他眼睛打开，第一眼看到的是哥哥，就是法兰西。
嗯，
所以就是大概因为这样子，第一眼看到的人就会变成了爱慕的对象。
嗯，
然后他们两个其实还蛮有意思，就是他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就是同父同母，是同母异父，就是妈妈啊，
那还是兄弟啊，
对对对对，就是两个人差6岁这样子。
嗯，
然后妈妈在他们大概青少年的时候就不幸去世了，
嗯哼，
就因为这个关系呢，我是把它解读成说，两个人之间的几代的距离啊，就消失了。
期待的，我刚刚听成几代几个 generation， 我想说啊，怎么又差了几啊？好了，对了，期待。
对不起，我国语不标准。
Okay, 就是那个期待的连结。
对，因为妈妈的去世，所以那个本来都连到妈妈的那个期待，就变得连到对方去了，这样子。
好，这是弥勒熊的解读。
对对对对，就是说。 可能因为这个关系，然后两个人就说，因为爸爸也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
那他们是谁在带呢？
没有，两个后来都长大啦。就妈妈去世的时候，其实他们两个都已经长大了。
嗯，
那哥哥已经在工作了，
嗯，
然后弟弟就是说，等于是在学校里面，他的游泳非常的好，
嗯，
甚至于到后来，
又是一个水男孩。
嗯，他那个部分其实没有拍的特别多，
okay。
但是后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他变成是被选入这个巴西的这个
游泳队，
国家
游泳队，
然后必须到这个俄罗斯去受训。
哦，他是一个巴西的，
所以两个人要分开三年，
嗯。
然后哥哥就是那种老死不愿意，像是死都不要他走的，
嗯，
然后弟弟也是，哦，我不要走。那我两个人，而且两个人很夸张，两个人这个在丧礼啊，母亲的丧礼过后的第一个晚上呢，就坦诚相见这样。
哇哦！
所以我不晓得台湾有没有接着。是很刺激的画面的。
那你看的时候是台北电影节那一套吗？
对对对，我相信台湾是不会剪，因为连这个永久居留的导演的新片《安非他命》啊，台湾这边已经八月份要上，已经号称是全世界唯一没有剪的地方了。
哦，哇，我们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电影国家了。
对，那个导演就在那个典礼上面喊说：“台湾万岁！”因为香港只播一次，
嗯，
就是影展的时候播过一次，
嗯，
然后后来上映的时候剪光光这样，
哦，
剪得支离破碎，剪到那个导演都变脸了。那我相信这部片子应该也没有，我在想应该完全没有剪啦，啊，我也没听说片商有讲这样子。对对对
，OK， 就是坠入爱河的一对同母异父的兄弟，
我相信啊，相信这个观众朋友，就是说喜欢同志电影的朋友会很喜欢，因为就是我刚才讲的导演在影展期间有享受到偶像的这个待遇这样，然后台湾的这边观众都特别喜欢，而且我们台湾的电影同志片啊，其实就是拍得很唯美的，其实都还不错，就是都在台湾的票房都还不错，那我相信这部到时候在台湾上映应该也会观众也会蛮喜欢的这样子。
Oh, OK，
我给三只熊，
你给三只熊，
对，然后里面其实有很多这个，就是喜欢看男生 muscle 的，
嗯，
的这个观众，不论男女，应该会得到很大的满足这样，
oh, okay。
因为这个两个男生的型不一样，一个是可爱型，一个是那种成熟型的。
哦，这两个兄弟，所以兄弟情缘，所以难怪主题曲叫做 Number One Chick Magnet， Chick 就是女生啦，形容女生啦，就是它是吸引女生的词。这样，但是明明他们不喜欢女生呢，那为什么是 number one chick？
其实有，里面还有跟女生有关系哦。
哦，里面还跟女生有关系，
不是只有这么单纯的。
OK， 兄弟情缘，巴西同志乱伦片，好是这样，巴西同。